So, 我们在这个家庭蓝图的这个系列，跟你各位讲家庭蓝图。OK， 这个系列比较短，所以我们有三个星期。谢谢 Pastor， 我们有三个星期啊。然后过第一个星期 ，Seth 为我们分享了我们在家庭的蓝图里面建立着这个爱。OK， 然后上个星期 Pastor Joseph 分享到婚姻的一个关系。今天呢，我特地分享到这个是仰望上帝的一个教养，是关于亲子教育，关于这个父亲母亲怎样带领那个孩子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家庭这个蓝图里面，讲到这个蓝图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工作，每一个公司，我们都有一个蓝图，对吧？说我们要做什么样，怎样建立我们的公司，怎样去发展。但是呢讲到家庭这个蓝图里面呢，我们都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怎样去教导我们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，我在上个月我记得在分享父亲节的时候呢，就谈了几个父亲的这个角色，说父亲的角色要供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设定那个优先的次序 priority， 说我们要预备孩子的下一个阶段。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分享到成为父亲的一个角色是怎样去带领孩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从这个仰望上帝的教养，就是说我们是仰望上帝，然后过后呢学习上帝的教导，然后过后呢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。那第一个问题来了，就是那我们本身呢有没有仰望上帝呢？所以我们本身呢成为父母的有没有看上帝的教导，有没有听从耶稣的这个教导。所以这个是很正常很直接的，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父亲母亲的时候，我们本身如果是没有仰望上帝，那我们的孩子也会跟随我们说哦，也不会去仰望上帝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成为父母亲我们就要做这个做这个责任，做这个榜样给孩子去学习。当然我在准备这个经节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自己不是十分的有资格 right 可以谈这个这么多这个亲子教育，这么多教养孩子的这个心系啊，因为我本身只有三个孩子，我没有三十个孩子 right，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学习。当然我发现到呢，在家庭里面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角色的混乱 OK confusion。 So 如果我是撒旦的话，如果是坏人的话，我要怎么说呢，我要毁灭一个家庭的话，我首先要做到的点就是混乱家庭里面的角色，父母亲的角色跟孩子的角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时候父母亲对孩子的角色的一个捉拿的不定。OK， 有些父亲呢母亲呢就是说我是我的孩子的 friend， 我是我的孩子的朋友，所以我一直鼓励他跟他玩这样子。但是其实那个是很好啊，你可以成为他的朋友，但是你最终的任务是父亲的角色，对吗？然后我曾经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，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公司的 CEO， 很有权威，在市场上是蛮出名的一个领袖 OK 他是一个 executor 执行者 right。 如果你们是做生意做 business 或者创业的话，所以你都很喜欢这样子的角色， because 他是一个 executor， 他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公司的发展，而且在 LinkedIn 的 profile 是很大的， 差不多有30,000人 follow 他，所以、是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角色。但是呢，当他用这样子的角色呢，回到去他的家里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呢，他就用这个执行者的这个角色去对待他的两个孩子。OK， 所以他就对孩子的讲话的要求，对他孩子时间的观念的要求，对他的孩子学业的要求，对他的孩子的这个生活的状态的一个要求呢，导致呢，他有一个大儿子呢，就形成了心理上的一种非常非常的不平衡。因为其实他这个孩子呢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，而且呢他被特定的政府呢找把他搬出来，从三年级搬去一个特别的一个学校去继续上课的。而且这个孩子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，但是这个孩子呢无法完成他6年级的学业，而且呢当他上中学的时候呢，他无法继续他的学校，他无法继续上课。 OK， so 在很多 counseling 的追问下呢，其实他经过很多 counseling 的 session， 就是说其实发现到呢，其实这个孩子呢在他成长的时候，其实他需要的是爸爸，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执行者，It's not an executor。 所以这个孩子在经过很多次的这个咨询的时候，其实他很难走出来，因为这个孩子对爸爸对妈妈的需求特别的高，他的情感特别的丰富，他会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，爸爸对他的关怀。但是呢，爸爸是 is a strong executive。OK， 如果你们做生意，你们知道那种我们出去做生意都是要很可以冲的，对吗？是吗？我们要谈生意啊，我们要做到一个 million 多少个 million， 怎样去谈价钱呢？所以我们这种是外面市场上都是很需要这种技术的。但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花时间跟这个孩子沟通的时候呢，结果这个孩子呢就造就成他不能继续，甚至呢这个孩子现在已经20多岁呢，他很恨他的爸爸。 He want to bring him to hell。 OK， so 在 no， 所以这个发起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呢？ Right， so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样子对他的爸爸？其实这个爸爸也没有错，坦白说，对吗？因为这个爸爸以前我们说男人又喝酒啊，找女人啊，还是什么这样，就是这个爸爸其实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只是在工作上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男人， right？ 他也没有乱花钱，他也没有搞女人，他也没有抽烟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有喝酒。Right， 所以但是呢，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局面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在我们成为父亲母亲，在我们对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到那个角色的一个错乱。所以甚至我会讲这个错乱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呢，他现在审判他的爸爸， he judge 他的爸爸。 OK， 他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去做，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个孩子有这样子的权利呢？你坦白说，你的爸爸就算没有在特定的时间与你在一起，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做错啊，他花很多时间陪你啊，然后他也没有去搞其他的东西啊，他也供给你，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性格呢？为什么你有资格去审判你的爸爸呢？ Right？所以在这个角色的一个混乱当中呢，我觉得是在现今的生活里面，现今的家庭里面，很多时候会出现的。 OK， 所以我本身呢也在这个道路学习的当中，所以以下呢是几个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本身也在学习，就是说当错误的观念跟这个真理，所以我每次我会想说我要怎样对待我的孩子。所以有时候 对一个孩子来讲说，他有错误的观念，说我只要拿到好的成绩就可以有爸爸爱我， OK。 但是对我来讲呢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，爸爸的爱依然都在的，依然都会与你同在，就依然会爱你， right？ So, 我的孩子就是 midterm 考试， right？ 我说，他说，哦，爸爸，我拿了47分。我说，哦 ，OK， 47分乘二了没有？他说已经乘二了。哦 ，OK， so OK， 那很好啊，你下次可以拿。你觉得你有尽力了吗？他说，哦，我尽力了，我这个，但是我这个我不会做。OK， 没关系，下次你就，下次你就再鼓励他，下次再努力点。OK， 所以我爱不爱我的孩子？我爱我的孩子，但这学业不重要，学业也重要，但是我的爱不是建立在他的成绩上。OK， 我依然会鼓励他。当然，在他的成绩上，怎样可以有好的分数呢？这个是我会一直在鼓励。是我鼓励的是什么？我鼓励的是他的态度，我鼓励的是他的品行。OK， 他的品格。OK， 所以我一直在塑造这个事情。OK， 事实上呢，错误的概念呢，我应该对一个孩子里面的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他会觉得说我应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因为爸爸爱我就会满足我的需求。 OK， 这里有新手爸爸，有 Zeph。 Zeph， 你要怎样 What you want to give to your daughter？ 你要给什么你的女儿？你要给她最好的， right？ So 成为新手爸爸， right？ So 我呀，当我有第一个孩子而且是女的时候，我说哇， I want to give her everything。 OK， So 当我慢慢成长了，然后过后，我会发现到，哦，其实身为爸爸或者身为妈妈，我们很努力的维持这个家庭，然后过后赚钱养家，然后过后其实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 create 这个选择，我们制造这个选择，对吗？我们制造这个选择给这个孩子。比如讲 we create options， 就是说当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，他可以学这个东西，学那个东西，他可以进本地的大学，国外的大学。 so 我们一直 create options 给这个孩子，但是呢，这个 options 啊，这个选择啊，是无止境的，哦，对吗？我们可以 well， 我们可以制造很多个不同的 option 给这个孩子，一直去攀这个路给他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么多年我在学习的就是呢，成为爸爸，成为父母亲呢，我要供给真正的是他需要的，而不是他想要的， right？ So 这个才是我希望在这边达到这个平衡。所以每次谈到这个亲子的教育里面，我觉得有时候家庭里面也是很不容易，有些父母亲可能是赚钱啊，养家啊，可能婚姻的关系 ，right， 也不容易，或者是说家庭做生意的关系也不容易，然后所以还要已经很辛苦了，还要回来带这个孩子。但是我鼓励我们这里的父母亲 ，right， 都可以仰望上帝的这个方法去教养，花时间陪你的孩子。So， 近来我在管教这个孩子呢，就是说即使我做错的事，我也不应该受到管教，因为爸爸爱我。 OK， 谁很想成为你孩子的好朋友？ Who want to become your best friend？ Right？ 很多时候我们成为父母亲的时候，先带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要成为孩子的好朋友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呢，就是成为这个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这个责任。所以呢，当孩子做错的时候呢，我一定要管教他的，一定要疼鞭打屁股，所以一定要管教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管教这个孩子的时候呢， 我要 set a boundary， OK， 就是说我要给他知道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过，不可以做的， right？ 所以我一直要学这个事情。以前呢，我很不敢，很不喜欢做这个角色，说去管教这个孩子，或者说我不会做这个角色， OK。 但是呢， 哦，竟然我在学习说，哦，我应该做这个角色，因为我要管教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成长了过后，他会知道有一个范围，他不可以越过的。OK， 比如讲，我们活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有红绿灯，红灯是我们不可以过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有一个范围，我们有一个 boundary。所以孩子做错呢，要管教，要管教他。OK， 第二个呢，就是第四个呢，就是进来我在学习的，就是说啊，我发现到我的孩子呢不喜欢拿起责任。OK， so。谁喜欢拿起责任的？原来教导孩子拿起责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
同意。
你知道当我们成为父母亲的时候，帮孩子做了很多事情。 OK， 我是那个家里什么都做的，洗碗啊，洗厕所啊，什么都做。突然间有一次我很忙很忙回到家，哎，怎么我的孩子吃完的东西的那个碟还在那边？家里有工人吗？没有啊，只有我跟我太太。Right？ 为什么？我看着那个碟子的时候，我看，糟糕，我还没有教到这个点，我还没有教到我这个孩子拿起这个责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跟我太太，在探索的就是我们怎样教我们的孩子拿起这个责任，负起这个责任。OK， 然后第三呢，可能有一个最后一个错误的观点呢，就是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说爸爸妈妈依然都会在 ，OK， 所以他不需要去成长。但是呢，我每次都会教导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妈妈，我们会学习，我们会成长，我们老了，我们离开，我们回到天家 ，Right？过后呢，你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来继续生活啊，你要结婚带孩子啊 ，right？ 所以这个呢是我进来在学习的。所以今天呢谈到这个仰望上帝的这个教养呢，我们谈这个以弗所书6:1-4。So 感谢主，我们只有一个经节 ，OK， 我们可以欢迎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读这个经节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。你们为人子女的，要按主的旨意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这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就是尊敬父母，使你在世上蒙祝福，享长寿。你们为人父母的，不要激怒儿女，要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。现在，主耶稣，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都在学习怎样带领我们的孩子。主耶稣，这个是神你给我们的家庭的这个蓝图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成为好的儿女，也教导神你给我们的儿女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，Amen。All right， 大家可以请坐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当我们要说仰望上帝呢，所以我们本身有没有仰望上帝？我们要仰望上帝，我们要做这个好的榜样。仰望上帝的过后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所以这经节说，你们为人子女的，按主的旨意。OK， 跟你隔壁讲主啊。OK， 我进来很喜欢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跟神讲说，天父啊，或者说爸爸 ，OK，God，Right。就每次称呼天父的时候，感觉天父会爱我，然后过后比较温和一点 ，OK。但是当圣经里面讲主啊的时候呢，你是没有的 argue 的 ，OK？ 你明白吗？当圣经里面用主啊，这个主是什么？主就是主人哦，对吧？主人讲的话要不要听？
要
，OK。当圣经里面讲说主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留意去听。下面这个 no argument， 没有的讨价还价，一定要听的。OK， 按主的旨意呢，听从父母。OK， 听从英文这个字叫 obey。OK， 谁这里呢 ？OK， 坦白说啦，不用举手啦。OK， 我觉得这里98%的人都不喜欢听从的，对吗？谁这里很喜欢听从的？很少的，很少说我叫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做的，对吗？或者是说神说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做，我们都骨子里面都有一种 对，有一种叛逆 ，right？ 所以我们都 obey 这个字呢，听从这个字呢，是一生来我就不喜欢听从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听从呢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，OK？ 而且这边讲主哦，主说听从父母 ，OK？ 这个是没有 argument， 不可以。不可以讨价还价，听一点不听一点，这样不可以，这是一定要听的。听什么？听从主说，我们要听从我们父母，这是呢理所当然的。OK， 这是应该的。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父母同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听从我们的父母。OK， so 当你听从父母的时候呢，有下一个问题出现，一个回报 ，a reward， 对吗？你听从 ，OK？ 比如讲，我今天我跟我的孩子啊说，哎，你等一下要把这个功课做完。我的孩子讲 ，OK， 我做完，然后怎么样？他说，你做完才有你的三十分钟的 screen time。OK， 好，所以他就快快的去做完。So， 我们活在一个 reward system， 我们活在一个奖励的制度里面。OK， so。当我们听从父母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心里面都有一个奖励的制度。我说，哎 ，Where's my reward? Right? So 我的奖励在哪里 ？Right? 所以我们都活在这个制度里面。这个制度里面呢，也在圣经里面体现了。他说，因为这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呢，就是。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上呢蒙祝福，享长寿。OK， 你看这个回报，这个 reward， 这个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你得到的奖励啊，就是在世上蒙祝福，享长寿。OK， 你们要知道一点哦，我们基督徒哦是。有盼望的，对吗 ？Amen。我们是有盼望，我们离开了这里过后，我们去到哪里？去到天家了。这个是我们的盼望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可能我们的奖励不在我们的世上，可能我们的奖励在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我们与神同在。OK， 可能我们做奖励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这么快拿到这个奖励，可能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。但是呢，这个应许哦是在世上的，跟你各位讲世上。OK， 就是你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神都会给你蒙福跟享长寿。OK， 所以。神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亲，而且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呢，可以蒙祝福，享长寿。OK， 所以这个呢，也是我本身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说，当我以前跟我妈妈的关系不好，然后过后读到这个经文里面呢，他说你要尊敬你的父母亲，哇，我说。这个安迪很难尊敬哦，我跟他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，right？ 他又不是对我很好，为什么我要尊敬他呢？所以我就满身的不喜欢的去尊敬我的妈妈。但是因为这个是主说的，而且因为他要我们听从，而且呢这是理所当然，所以我学习说我要听从我妈妈的 ，OK？ 我要跟我妈妈听从我父母亲的话。而且呢，最后这边呢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人父母的，不要激怒儿女。”这个呢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我是很不明白这个经文的。他说：“你成为父母，不要去激怒你的儿女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我会激怒我的儿女呢 ？”Why I provoke my kids？ 英文说 I provoke。Right, so 当我成长了过后，然后当我成长了过后，当我学习孩子成长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到原来在我跟我孩子的沟通是很重要的。OK， 在沟通上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要聆听跟鼓励 ，right， 而不是用我的权力去克制他， 或者说逼他做这个事情。所以你在我的家庭里面呢，我们不会很宗教化的，我们不会说在我们桌子上谈话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把耶稣搬出来说逼他说，你知道吗，耶稣做这个事情，你应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每次我都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说你不要去激怒你的孩子，你 you don't provoke 他， provoke to anger， 他会生气。然而呢，我们要主的教导跟警戒， OK， 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，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教导跟警戒我们的孩子，所以我们要去教他跟警戒他。所以近来我很多的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 travel 很多，所以我要每次，其实我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孩子的，其实我觉得我太太更应该讲这篇套，因为我太太更多的接触我的孩子。所以但是呢，每次我有机会回来的时候呢，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聆听他们的状况在哪里，所以我会知道说他们的他们的学校的作业啊，或者是说他们近况是怎么样，然后过后我会鼓励他们，然后encourage them， 所以我鼓励他们，然后我会 empower them， 所以我说你知道吗，爸爸就离开了一个星期，所以我离开了一个星期，狗狗就是大男人哦，这个十岁的 Lucas 就是全家的大男人哦，所以你要拿起责任照顾弟弟，照顾妈妈，照顾姐姐，所以我会鼓励他们。所以每次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回来的时候我都会陪伴他们， OK， 教导他们。所以在仰望上帝的这个教养当中呢，其实我们最重要呢是塑造孩子呢拥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态度、行为跟品格， OK。 英文我们讲 ABC 啦，然后 Pastor Joseph 来找我太多英文字， OK， 所以我尽量 ABC， OK， Attitude, Behavior, Character， 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态度，他的一个行为，他一个品格， OK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呢，我们仰望上帝嘛，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讲对我们，耶稣讲对我们，所以在我们建立这个孩子的时候呢，是尤其是在他的态度当中，是在他的内心所想的，他孩子的这个内心的心态在哪里， OK， 这个孩子内心的心态跟他的学业的成绩不是直接的一个影响，这个孩子内心的一个心态是我跟我太太最多的沟通的，都是环绕在他们的内心的一个状态里面， OK。 这个内心的一个状态里面呢，是他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的成长的这个年纪，他的在哪一个阶段里面， OK。 所以每次我跟我太太都会探讨这个孩子的一个行为，他日常的行为，为什么他这样子做，为什么他没有拿起这个责任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每次跟我太太都会探讨，因为这态度跟行为呢会塑造他的一个品格， OK。 所以这个品格呢会造就成他人生的一个样式啦， OK。 所以呢态度行为，所以在态度当中呢，我们尽量培养他是敬畏神、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；行为呢，以身作则、活出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。OK， 进来我讲到这几个态度跟这个行为，所以进来呢，我在教导我的孩子 resistance、perseverance， 就是说毅力。OK， 毅力。OK， 因为我觉得生活很不容易的嘛。Right， 所以我在教导我的孩子这个毅力。We say leave family never fail. So 我有一次我的女儿她四年级的时候呢，我特地她运动会 ，So 然后她是候补 ，OK，So 我就陪她特地拿了假期，我就陪她参加这个运动会。但是因为她是候补她跑了。他没有机会上场 只有整四个小时我陪他走来走去，他都没有机会经常去跑，因为他是候补。所以你要讲祷告，祷告那个跑着那个跌倒，所以我的孩子可以上去。不可能吗？这个不荣耀神对吧？所以我要讲，所以我就鼓励我的孩子咯，我说我鼓励我的三流，我说三流 no problem, we try, okay, we try again. So, 到他六年级的时候呢，他有一次他有机会哦，他可以参加这个跑步。我说很好，三流 go ahead. So, 他就第一次是正式进入这个赛跑里面 ,which is very good. 然后过后我说，然后六年级的时候呢，他第一次拿到金牌，我说哇哦Very good. 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啊，我没有跟他讲说，你知道吗，你今天拿金牌很好。我只跟他讲说，我说三天，你知道吗，你四年级的时候，哇，我们陪了你四个小时后，在运动会后都没有机会出场哦。而且那个主力的那个女的还跟他讲说，我没有受伤，你不可以来的哦。他说哦 ，OK， 好。所以我说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们没有放弃是吗？我说很好 ，very good。So 所以三点我在塑造他的一个他的态度，他的行为，怎样去坚持，不要放弃。So 进来我的这个 Lucas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状况。So 他二年级，他一年级进去小学的时候呢，他就有机会参加这个运动会，哇，第一年就拿金牌哦，哇，这个拔河啊很好，哇 ，very good， 我说很好，姐姐说哇，一年级就拿金牌很好 ，OK， 然后第二年级的时候呢，他跑步的时候那个鞋子飞出来，结果呢，他没有机会进到运动会，进都进不了。我说哎呀怎么样呢，你今年没有机会进运动会，那怎么办？他说 OK， 好，叫妈咪买一个鞋子可以绑着的， OK， 绑紧他， OK， 有机会你就去跑， OK。 所以三年级也没有选到，结果三年级运动会去也不用去，根本进不了， OK。 所以上个星期我 travel 了很多，我从一个星期在上海，一个星期在新加坡。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呢，我的 Lucas 跟我讲，爸爸，我中了4×100。哦，哇哦，我说怎样呢？他说其实星期二的时候呢，他是有去跑那个100，但是呢没有中到。哦，我说很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鼓励你。然后呢星期四的时候呢，老师就要选一个4×100。他说哇，我进了，我可以有机会跑步。我说很好 ，OK。所以呢，我在鼓励他这一种品格啊。I'm trying to teach him perseverance， 就是说毅力啊 ，right？ 因为有毅力，有耐力，因为生活是不容易的嘛。生活容易吗？生活不容易的，赚钱呐、啊，什么什么不容易。所以我其实那个最后他拿到金牌、银牌没关系的，对我来讲有没有牌没关系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品格，不要放弃的一个品格。所以这个呢是我很专注，我跟我太太很专注的。虽然他们的成绩呀有时46分我是 OK 的。所以OK， 也是鼓励他们啦。 OK， next one。 OK， 回到圣经里面呢，所以回到圣经里面呢，其实在准备这个讲章里面，我回到去这个提摩太。提摩太呢不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主角 ，OK， 他是一个配角 ，OK， 他一直陪伴、帮助保罗 ，OK， 所以保罗去传福音呢，被抓去监牢的时候呢，提摩太就去见他。拿衣服给他，然后过拿这个食物给他，然后过后呢，保罗写的书信，他提摩太呢也会拿出来给其他的教会。所以提摩太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，但是OK， 为什么很喜欢这个提摩太呢？因为呢，这个提摩太呢，他的信心 right 是源自于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遗传下来的。OK， 所以我想讲的这个点呢，就是说，有什么？当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每次做的一个决定，我们每次走的一个方向，我们每次讲的一个话语，都很直接的影响一个孩子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这个提摩太呢，你知道，当保罗被 crucified， 就是说被处决了过后呢，提摩太就带着保罗所有的教导呢，去创办教会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提摩太的妈妈跟祖母呢，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。OK， 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家庭的蓝图，在我们讲到这个亲子的教育，像我们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仰望上帝的这个亲子的这种教育 ，right？ So， 我们知道呢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所做的都很直接的影响我们的孩子 ，Amen。最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今天我讲了好几个点 ，OK， 其实，在 corporate 里面 ，you don't get the main point， there's no point 。我在准备这个经节里面呢，最后神告诉我一个字 ，serve， 侍奉 ，OK。我觉得在我们在栽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点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希望达到的这个效果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，都可以愿意的去侍奉其他人。OK， 我们都很盼望圣经。OK， 圣经里面的教导，就比如讲耶稣来，耶稣来跟我们讲说，他来不是要人家侍奉他，而他本身是要侍奉人的。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呢，一定是要像耶稣的。像耶稣的态度，像耶稣的行为，像耶稣的品格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来的，不要搞错。所以我们不要搞错我们的角色，我们不要搞错我们的目标，因为我们最终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耶稣的一个榜样。所以耶稣呢，在加拉太15:13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蒙召得了自由，只是不可把自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捧着爱心互相服侍。”跟你各位讲，互相服侍。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呢，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怎样去服侍其他人 ，OK， 服侍去，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而是去服侍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，right， 我的太太在教主日学，她是主日学老师，然后我15岁的女儿呢，在 Teens 弹吉他，她是服侍那个唱歌的，然后我10岁那个呢，几个月前开始做小助理。他今天有些满身不愿意这样说做这个小助理，然后我太太说，你不是之前已经讲了吗，要做这个小助理吗？他说啊，是啊是啊，他说我做小助理我要照顾其他小学生，他说对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来服侍。所以 end of the day right，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服侍其他人。 Amen? Amen， 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，我们祷告，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dialogue， 我们的沟通里面。 Hallelujah， 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今天呢，我们这里每个人呢，都学习这个家庭的这个蓝图。所以家庭这个蓝图呢，告诉我们呢，神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神你是有一个，你设定了这个蓝图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。结束，当我们要完整结束这整个系列的时候呢，你告诉我们，神你的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中心。 神，你告诉我们我们婚姻的一个重要。神，你告诉我们呢，今天我们这里每个，就算今天我们是孩子的，我们都要学习去尊重我们的父母亲，因为这个是蒙神你的祝福的应许。今天我们成为父母亲的，我们也要仰望上帝的一个教育，就是说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，好让我们的孩子呢可以学习有一个神的这个品格，有像基督一样的品格，像基督一样的这个行为，像基督一样的这个品格。哈，就是说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里每个人更多的智慧，成为神你的这个所拣选的爸爸妈妈，建立神你的家，巩固我们的家庭，你保护祝福我们的这里每个家庭。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 Amen, Amen. Thank you.